民会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00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民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反迫害中坚持讲真相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1年4月16日。磨难来时，往往就是在自己修炼上松懈之时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这往往是突然出现的。出现后能不能做好，就看自己平时学法修炼扎不扎实了。第一部分，磨难突然出现。那天一早，家里突然闯入几个自称是610的警察，其中一个说是有件事需要我去派出所做个笔录，其他的就在屋子里检查我的几个提包及书桌书架上放着的大法书。因事发突然，当时有点发懵，虽然想到要发正念，但明显正念不强。这时我心中隐约想起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，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，它也不起作用了，它往往突然间出现，才能考验人的心性，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，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，这才能看得出来。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，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有个缓冲余地，思考余地，心里老想和别人争，斗来斗去的。我说一遇到问题，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，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转化成德。可是由于曾经被迫害过，对警察这类人总存有一点仇恨心理。这时又让我看到那个以610自居的年轻警察自鸣得意的样子，感觉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很可怜，被邪党造谣媒体的谎言毒害太深，机械的被邪恶操控还不自知。在去派出所的路上，默默的背法发正念，我的内心很快平静了下来。我用平和的语气给车里的警察讲法轮大法真相。当我讲到周永康、李东升曾经都是610的顶头上司，现在都成了阶下囚，并说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维持了，不久610就会解体，你们怎么不想想将来？我讲的看来对他们触动很大，都面露难色，十分尴尬。有个带头的说，不管了，高兴是一天，犯愁也是一天，以后的事不想那么多了。看得出这些问题他们也想过，内心是空虚的。尽管讲大法真相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清除他们背后邪恶的因素，但在根本上还是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可自认为会减轻迫害，结果还是被非法行政拘留了15天。第二部分，利用邪党的法律反迫害。从拘留所回家后，我与同修交流了做行政复议的具体事宜。要说这次绑架的所谓证据也是漏洞百出的，举报人上交的数据及地点与监控拍到的我所在的地点不是一个地方，相距甚远，时间上也对不上。我在行政复议书中提出这些也是为了进一步讲真相，但是我的重点并不是证据有没有错，而是强调只因怀疑我发大法资料就抓我是非法的，换言之是定性错误。同修有支持我的看法的，也有反对的。持反对意见的同修认为，去行政复议无非两个结果，要么被抓起来，要么否决。修炼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在法上去认识。通过学法我悟到，行政复议只是我们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的一种方式， 目的是在使其在就公检法人员方面起作用，只要基点正了，事情一定会顺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完成了行政复议书。复议书的重点还是强调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，具体事情中的证据只是一笔带过。第三部分，公检法人员也是我们要救的。我们知道救人需去掉人心，慈悲心常在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。大法弟子没有敌人，迫害大法弟子就是犯罪，参与迫害的警察才是最可怜的，是被谎言欺骗了的生命，是需要被救度的人。告诉他们真相，就是在制止他们犯罪。我先去了分局，门卫表示找国宝必须要先预约，否则不让见。我看到这些门卫都是年轻人，是当兵复员的，比较淳朴，也不拒绝听真相。边上也有凑过来的，自然也是为了听真相来的。有的善意提醒我说，信访办就在边上，你可以去那儿问问，可以让信访接待人员试着找国宝。我拿着行政复议稿到窗口交给信访办的接待人员，那人一看是法轮功的事，马上胡起脸，出口就不善，称呼我是什么法轮功分子等。没什么奇怪的，他们也是被恶党宣传毒害的生命。我看着那张板着的脸，平静地说，法轮功的事情就不能信访吗？为什么要用有色眼睛看我们呢？你还没仔细看看我那张纸上写了什么呢？那人只得再次拿起我递给他的稿子看，眼看着他的面部表情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，变得温和些了。我也在默默地发着正念，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。看完后他说，行政复议不归国宝管，你找国宝干嘛？我告诉他，行政复议的接待处我去过了，他们说必须要有拘留通知单才能受理，可我和家人都没收到过什么拘留通知。我问过了，这个单子必须由你们分局出具。工作人员立即给分局国宝打了电话，因为听了真相，他的态度明显有了变化。最后他在电话里对国宝说，你们不开行政拘留通知单，人家怎么做行政复议啊？挂电话后告诉我，过几天会通知你过来拿。果然隔天就真来电话说，国宝领导明天下午见你。我知道平时很难有这种讲真相的机会，可是第二天下午去见国宝头子的路上，先是被交警堵着说不在停车范围，快到目的地时车没油了，路上由于和同修没配合好还发生了争执，好不容易在下班前赶到了那里，那个领导室下来了，我想好的要怎么怎么讲，可惜由于时间仓促，加上正念不足，没讲多少话就匆匆结束了。他问我为什么要通知单，我说要行政复议，他说可以补个盖章复印件给我，但这只能用于行政复议，不能派其他用场，今天晚了，开好了会通知我。后来我得知分局把行政拘留通知单还寄给了我驻地的派出所，户籍警还特意问了我此事的详情，借此机会我给户籍警讲了真相，派出所内其他警察也围着听，当知道我要去做行政复议，需行政拘留通知单时，他们马上给我复印了一份，并盖了章交到了我的手上。过后还去了两个相关法律援助事务所了解有关法律的基本条款，一路也是借着咨询讲大法真相。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发完正念即去了区政府相关部门，在大门口被拦下问我有什么事，我把准备的书面材料拿出来说明来意，门卫打电话给办公室，让我在电话里自己说明情况。不一会儿，接电话的那位负责人下来了，看了我的行政复议书，是为法轮功的事，表情显得有些为难。我说你们是接受行政复议的部门， 应该对任何需要行政复议的案子都一视同仁。他回答说，是的，不会区别对待。这人打开我提交的行政复议书，仔细看了一遍，忽然说，这个今天收不了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，这上面提出的赔偿款没有写金额多少。我知道他是找借口不收，我想不能在一些枝节上再打来回，当即说，这条可以划掉。他已找不到推脱的理由，勉强地收下了。我讲了修大法被迫害遭冤枉的经历，希望他们能公平公正。他似乎改变了一开始的那种对立的情绪，说，你放心，我们会按照相关法规办理的，回去等通知。就这样，一个星期后，我收到了复议流程之一，阅卷。尽管阅卷的过程比较程序化，但难得有与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。牢记去前与同修交流的重点，不是为了证据是否充分，目的也不是为改变以前的判决，目的是要讲清修大法被迫害是被冤枉的，江泽民对大法定性是非法的，要少涉及个人所遭受的冤枉及不公。在与工作人员沟通的过程中，对方渐渐地在改变，由开始只同意我把卷宗局部内容抄录下来，到后来说可以用手机拍下来，明显有了善念，最后还说，如果现有证据证明他们站不住脚的，我们会要求他们提供更多有效的证据。通过对照片的整理，我完整地得到了这次迫害的详尽记录，之后使我能有针对性地写真相信给相关部门及人员。反思自己这次的被迫害，表面原因是没有注意安全，但向内找发现，是因为自己还有许多人心，争斗心、做事心、仇恨心等，同时也暴露出平时学法不扎实，没在根本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第四部分，救人中自己得到提高。给有关人员写信的过程，也是自己修心的过程，特别是给那个举报的人写劝善信时，写完在修改时发现，语句中隐隐约约地透着怨恨心，当时吃惊不小。修了这么多年，怨恨心没有去干净，不经意时就会表现出来，抓住了就去掉它，提笔重写，写着写着就感觉被党媒造谣宣传毒害的民众挺可怜的，他们正等着我们告诉他们真相，他们的脑中的恶念清除了才能真正得救。写着写着，一种希望他们能被得救的急迫心就出来了，写完再看，自己的信明显具有了说服力，还多了几分亲切感。因为这次是举报地派出所警察跨区上门绑架我的，抢走的大法书籍等都在那个派出所里，使我要回我的东西相当不便，去一次要花很长时间，到那儿还不一定能碰到承办警察，好不容易见到了都说不上几句话，要么推给分局国保，要么又说他的领导交代了，法轮功相关书籍等要上交，不能还给我。每次只要碰到他们，能讲多少真相就讲多少，那就没有白去一趟。有几次去了回来后都感到没希望了，好几次有放弃的念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，修炼呢，最难的还不只是吃苦，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，没做好过后就明白过来了。最难的是在无望中，看不到希望中，却能够一直精进，这是最难做到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最难的你们已经走过去了，剩下的没有那么难了，只是把它做得更好点，越在无望中，可能希望就在眼前。想想自己也没那么难，也就是多跑几趟呗，每次承办警察都能听我讲一些真相，多跑些路也值。由于听我讲的真相多了， 承办警察越来越明白了，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。他答应再去和领导说说，我原以为他是在应付我，就没太在意。不久他通知我去一下，去后这个承办警察让我到他们的办公区域，领我见了他的领导，说这是某警长。警长客气地让我坐下，说你就是某某啊。我知道这位领导是要听真相。确实，从425到720，最基本的真相他都认真听。说到信仰，他说他也有，他信仰马克思主义。我问，你对马克思了解多少？我就从撒旦教讲起，共产党宣言中开篇就说，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。他没打断我，仔细听着，可能对他而言，从没听到还有这样的说法。我自己也觉得正念十足，就有条不紊地讲给他听，讲得也比较自然，让人不会产生反感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警长起身让我等会儿，他去与那个承办警察耳语几句，承办警察去里边取出所有从我家搜来的大法书籍等东西，让我看看有没有少东西，还说了句，没必要扣留，都还给你。我知道这是两个生命明白大法真相做出的选择，在心里为他们庆幸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动心只管做好三件事多救人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慧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6日。2020年初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扩散到全球，大陆各种灾难不断。由于中共邪党用一贯掩盖、撒谎的手法，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众生被蒙蔽。在当前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能够做得更好？怎么样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任务。师父在经文《理性》中告诉我们，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使我更加认识到，我们要加大力度，本着真善忍，利用各种方式、方法，慈悲善念地去讲清真相，唤醒善良人们的正义良知，让他们不要追随邪党走向毁灭之路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当然我讲最后时期啊，其实大家也看到了，天象的变化和这个世上的变化是一样的。比如说这个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，邪恶已经自身都难保了，只不过是那部迫害大法弟子的机器还在运转而已。但是呢，我刚才说，走到最后了，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，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。当初那么艰难的环境，那么邪恶的环境，你们都走过来了，没理由不在最后做得更好。在多年的修炼中，使我深刻地认识到，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就唯有多学法、学好法、多理解法。学法时要做到敬师敬法。我现在学法的时候，改变以前的状态，我对每个字都要恭恭敬敬地读出来，对语气助词不能一带而过，标点符号应该有停顿，这样读法不会读错，同时尽量用法约束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
把讲真相与修炼结合起来。当一天学两讲法，再结合发正念，加上练功都做得很好时，讲真相、发资料、做粘贴的效果非常好。我们每天上午去讲真相，中午去发资料，下午学法。2020年7月份以来，各个社区、街道办事处、派出所等好几个人到大法弟子家逼迫签字写三书，我听到了后心里还有些害怕。我想，怕什么呢？怕被抓，怕被迫害。这时我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。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我认识到了，到底是谁怕谁呢？是他怕我们。我们堂堂正正，我们坦坦荡荡，何惧之有？自古以来，邪不胜正，我们是正法修炼者，是逆流而上的勇者，你越坚定，他就越怕你，这是一定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理性》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，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，就是邪恶最害怕的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得法20多年了，我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，我怕什么呢？这不是冒出人的东西占了上风，神的一面发挥不了作用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道法》中说，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我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。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是宇宙中最正的事、最好的事、最伟大的事、最神圣的事，当然也是我们的使命，也是我们的责任，更是我们应该做的事，让所有的一切都为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开路。在这次骚扰大法弟子的事情中，有的同修们做得很好，抵制邪恶因素，就是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，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你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，告诉他们远离共产邪灵，三退保平安，明白真相得福报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生命得救度，有美好的未来。有的同修家，他们去了两三次，最后听明白真相了，握着同修的手说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听到这个情况后，就是感觉和以往不一样了。因此，我们讲真相，真的是大法弟子在做助师正法的事，而不是常人在做好事。我想，这么伟大的高德大法，在这万古机缘中叫我得到了。我是多么的幸运啊！我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特别在这历史的最关键时刻，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有得救，我要抓紧时间多学法，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去掉安逸心和惰性。我们每天都在做着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事，也就是三件事，特别是从2019年12月份发现疫情以后到现在，做的资料比以前更多了，一天下来心情特别高兴。一切有师父安排，我们尽管在大法中去修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，不管下多大的雨，刮多大的风，有时连风加雨，冬天连风加雪，出门有时眼睛都睁不开，这样也挡不住我们去讲真相、发真相资料、 贴不干胶。冬天不好贴，我就再买些双面胶，再贴上一层，这样就好贴了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救度那些被邪党欺骗、毒害的众生，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去年8月21日这天，我早上去取资料，回到家已经快到8点钟了，我就用8号袋装真相资料，60本还没等装完，孩子开门告诉我说，姥姥，刚才有人敲门，说是社区的，我没有给他开门。我说，好的。当时我在北卧室关着门，一丁点也没听到敲门的声，我也没动心，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，继续做着装真相资料的事。装完资料，我就学了一讲法，到中午12点发完正念，我就去发真相资料，回来学法。第二天到街上，同修说昨天又到学员家敲门了，我也没有动心，我想旧势力是以毁人为目的的，我们是以救人为目的的，不管出现什么形式，只要一天没结束，就应该抓紧时间想办法救人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我是1997年4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20多年的修炼路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。师父为弟子操心费力，付出的太多太多，而且不要我们一分钱，不要我们任何东西，只看我们那颗向善的心。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们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。在最后不多的修炼路上，要放下自我，纯净无私地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，无论在社会、家庭、亲朋好友、同修之间，讲清真相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，都有让我们修炼心性提高的好机会。把这一年来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，与各位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慈悲讲真相，宣传栏内容被撤换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1日。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，拉拢人都是金钱利益，都是常人的东西，那都是一时一世的事，而你给予他的是生命永远的事，而世上的生命又都是为这件事情才在世上存在的。不要小看了你们做的事，你真的跟世人讲透真相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再不行，那就是人对未来的选择了。2020年9月中旬的一天，同修到我家告诉我，社区广场宣传栏橱窗里贴有直接污蔑法轮功与师父的宣传内容，咱们怎么办？我说，首先多发正念，消除社区相关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再向内找近期本地区同修的修炼状态。近一段时期，有的同修对当前迫害有些麻木，修炼有些懈怠，有的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状态，有的同修执着修炼时间的结束等。几天后，看到宣传栏内容未动，要想毁掉内容很难，因玻璃窗锁得很严又很高，前面还有监控，广场平时人很多，晚上还跳广场舞，于是和同修商量，写信给社区负责的人讲真相。同修同意我们用不同形式和内容相继邮信，过程中我用强大的正念，以平和的语气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。我知道社区相关人员也是受害者，是执行上面的指示 去做中共恶党实施的所谓的清零行动，他们对大法弟子骚扰的范围很大，对众生的负面影响也很广，我们光靠发正念还不够，得让他们明白真相才能制止他们行恶。我在信中告诉他们，你们在社区工作忙碌的同时，不知有没有感受到今天的我们正面临一场人算不如天算的沧桑巨变。迷茫中，你们是否意识到善恶有报的天理以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正在兑现中？给你们写这封信很重要，也是你们工作中需要了解的信息，对你们开展工作有好处，对你们个人也有益，希望你们认真地看一看，赶快把宣传栏里污蔑大法的内容换掉，否则会毒害很多不明真相的人。那么你们就干了世上最坏的事，会有报应。试问一下，你们了解法轮功吗？我讲了大法的红传，讲了法轮功是合法的，信仰自由，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讲了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讲了有关预言等，给他们指出选择的路。真相信寄出三天之后，同修又来找到我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广场宣传栏内容更换了。我问，那十几个橱窗的内容都换了吗？他说没有，只有前三个污蔑大法内容的换掉了。我说那就是正念的力量。近日各地与本地区的同修都受到不同的干扰，中共邪党实施所谓清零行动，有很多警察、社区人员，他们强调是上级安排全国性的，说照办了你们以后就没事了，否则就会影响家人子女的前程。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怎样面对，如何去做呢？有的同修心里不稳，离开家躲一躲，有的同修心态很稳，你既然找上门来，那我就面对，用平和的心态和口气给他们讲真相劝善，效果很好。通过写真相信，我体悟到用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，不管遇到什么干扰与迫害，无所不能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最大的善心帮同修闯过病业关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7号。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个较远的地方，看望了一位修了20多年的同修。这位同修说自己几年都在吃药。5年前我自己两个脚趾上出现了灰指甲的现象，我买药擦了2个月无效，我还不悟，又使用偏方，一个星期就治好了，可是1年后又复发了，我再用偏方，3天又治好了，1年后又复发了。这时我才悟到，这不是病，而是业力或干扰。我就对着自己的身体发正念，我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、分子、原子等等微观粒子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都得听从我的命令和指挥。现在我要同时层层灭掉干扰我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和业力假象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大概发了3到5次正念以后，2年多的灰指甲假象再也没有出现。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就想要尽心尽力地帮助磨难中的同修，可是我怎么帮，帮什么呢？我学法又思考了十几天后，慢慢地理出了一个头绪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用师父的大法打开他们的心结，尽快找到并堵住修炼中的漏，让他们树立起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正念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一，用善念理顺同修有意无意间拧着的劲儿。由于有的同修被病业折磨了3、4年了，有的长达5、6年，时间长了不但正念不足了，而且还容易产生负面思维，所以有时帮他们发正念效果就不太理想，这就需要把他们有意无意间拧着的劲儿执着松开理顺， 才能使他们融于法中，通修为他们发正念才能起作用，才能尽快的解体迫害干扰同修身体的病业假象。第二部分，启发同修找到执着并堵住自己的漏。对磨难中的同修要有善心、耐心，起码要做到不埋怨、不指责、不贬低、不嘲笑，多鼓励、多肯定他们修炼中的长处，增添同修战胜磨难的勇气和信心。要真诚善意地让过病业关的同修回忆病业假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自己是怎么对待的，磨难发生前后说没说过错话，做没做过不符合真善忍的错事，有没有太执着于名利情，有没有仇恨的念头和隐藏的色欲心。在这次磨难中找到自己修炼中存在哪些执着和漏洞了吗？找到了，又是怎么弥补过失与堵住漏洞的呢？我们要静心地听，对他做得好的地方及时给予肯定，不足的地方最后进行切磋等等。千万不要帮倒忙，不能没有善念和耐心，只看对方缺点不看优点。现实中确实有少数人不管不顾的埋怨加指责的帮助病业中的同修，增加同修的心理负担，促使他破罐子破摔，甚至丧失勇闯病业关的信心而放弃修炼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不但对不起难中的同修，也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伟大的师父，自己还造了业。修炼中一边消业一边造业，行善没有造业多，你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呢？第三部分，真诚地鼓励同修树立起战胜磨难的信心。帮助同修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，因为自己首先要多学法、多理解法，才能选择师父有针对性的讲法，去起悟同修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强大正念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们在遇到过病业关、消大业时，是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排除干扰，放下生死，正念正行，闯过死关，消去罪业，成就一个伟大的神呢？还是去吃药、打针、动手术，把业力压回身体的微观中积存起来当常人呢？虽然吃药、打针、动手术好像痛苦暂时缓解了，但那不是把它又压回到身体的微观中积存起来了吗？等下次业力反上来时会更痛苦、更严重，甚至要了你的命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、带着业债、带着执着圆满。我们要把不好的事也当成好事，把病业关、各种磨难、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等等坏事当成消业、悟道、提高心性、升华层次与境界的好事。业力不反出来，我们看不到、摸不着，它反出来了，正是我们消除它的大好机会。第四部分，向内找，要站在正法的基点看问题。向内找，我们还有多少情、欲望和人心的执着没有放下呢？每当我们跟别人争犟、乱发脾气、妒忌心、色欲心、怕心、怨恨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为私为我、执着自我的私心起来时，那么争来的不就是业力吗？旧业未消，新业又造，特别是色欲心，这是一个人人要过的死关呀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，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，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，那这一点是肯定的。如果没有漏，谁也钻不了这个空子。每当遇到磨难、消业、过关时，被邪恶迫害或矛盾来时，我们是先找自己的不足和漏洞呢，还是怨天、怨地、怨别人呢？可能有的同修会说，我不会向内找。我个人所悟， 向内找，简单的说，就是找一找自己有没有违背宇宙特性、真善忍这三个字的言行。王羲主说，是找自己还有没有对名利情的执着，只有放下所有的执着，才能提高。还有的同修，病也来了，不去闯关，却怨师父不管他了。有了这一念，就会被旧势力抓住了，就会下死手，把你往地狱里打。所以不敬师不敬法，是黑手烂鬼把修炼人拖入地狱的最大借口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除了新学员外，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，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。我们要站在正法的基点看问题，不要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一味的承受消业。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坚定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才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，才是在修炼自己，才是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。我们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。我们修好自己了，我们人身体所对应的更宏观更微观的无量天体中无量无际的众生，他们也就得救了。这不也是在救度众生吗？这多重要啊。如果我们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不但以前救的众生无处可去，我们自己都会被淘汰掉。那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无量无际的众生，不也被淘汰掉了吗？这后果太可怕了。最后，我真心希望正在过病业关的同修们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尽快闯过病业关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炼的路还在向前延伸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4月21日。中国新年过后的这一段时间，我感觉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修炼状态。总体来说，就是变得比以前有所松懈了。具体说来，表现是这样。在2020年中国新年之前，我一直按照计划在我所在的城市里发真相资料。刚好到了新年之前，我把计划内的地方都去发了。本来想过年以后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打工，再打开一番天地，结果找工作的事非常不顺利，没办法按照预定的计划走，看书学法也很难静下心来。看看另外空间，我的世界里面一切都随着我心念的变化而变化，眼界也无法再向前延伸。而且从去年疫情开始以来，我根据那些先人的预言判断，人类很快要进入新的历史了，我们的修炼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中共邪党无论如何也走不过2020年。结果2020年过了，人类的变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。进入2021年，后面的路怎样走？我最近真有些迷茫。今天学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1年的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的一段话，很有感触。师父这样说，你必须做到不抱着所求之心学法。大家早已经明白这个问题了，不能抱着执着解决问题的心去看法，你就静静的去看，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学法的时候，大家不要拘于形式，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，真正的去学，不要思想溜号，一走神啊，那就等于白学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，不只是个形式问题，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。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？从这一点上讲，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，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。
现在总结一下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法时心不静，走形式。再深究一下原因，是我自己思想深处觉得悟不到更多的法的内涵了。结果就在昨天，我在看转法轮第二讲的时候，又看出了新的法理。这个宇宙的空间最终是什么，生命的元神又是什么等等。回忆我当时的状态，是在开始学法的时候，也没有把精神集中起来。学着学着，突然有一个念头一闪，注意到了什么，结果回头再看自己刚刚没有精心看过的那一段，顺着以前曾经悟到的法理再进一步去分析，结果悟出了新的东西。所以我总结的经验是，一定要自己静下心来学法。现在那些常人的文艺作品很能干扰人心，让人的心不静，什么抖音、微博，这个明星、那个明星，一开始觉得看一看也无所谓，结果一看上去，执着心就会被放大，不但心不静了，还耽误很多时间。我认为现在是历史的最关键时刻，要走好这段路，学好法是最基本的保障，一定要静下心来学法，用学法修炼产生的正念去推动外在的变化。虽然对后面具体如何去做，我还是有些模糊，但是我相信，我会走出这段修炼的低谷。这一期人类的历史不管还要延续多久，只要还在延续，那一定是师父为我们的修炼和救度众生而开创的。我们修炼的路要在不断的精进中向前延伸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悟真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6日。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为弟子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。弟子，我们现在的修炼是为别人修炼，为救度众生在修炼，这种说法对吗？师，不对，是为你自己修炼，你救度的众生是融在你自己修炼中的，也是在圆满自己的世界为目的的。我理解修炼就是修自己，在以下诸多方面都要修自己。第一部分，修炼就是修自己。一，学法时对照自己修自己。二，看明慧编辑部文章对照检查自己。三，看同修修自己。四，在矛盾面前找自己修自己。五，在同修对自己有看法时修自己。六，在过病业关中修自己，为什么被旧势力钻空子。七，在末世乱象中看自己修自己，告诫自己逆流而上，洁身自好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普照》中说，节制是下流。八，当自己的心被触动时，说明自己有这个心，没有这个心就不会被触动，有了那个心才会被触动，触动反应越强烈，说明那个心那个执着越大，越应该去。九，修炼中永远不要指责别人，看别人，找别人的不是，那是向外看，那是走魔道，魔高兴。牢记一点，无论何时何情节何环境何事宜何纷争，都要先向内找自己，有则改，无则加勉。找自己修自己，就是在成就自己，不断找自己修自己，就是不断的在成就自己。而向外看找别人，则是在自毁，经常向外看找别人，就不是修炼了。十，向内找，看自心，查自心，找自心，修自心。十一，认认真真做好三件事，一切尽在其中， 做得好就是在全面全方位的提升和成就自己，少哪一件都不行。第二部分，提醒自己。一，学会谦卑，永远把自己摆在最低处。二，学会倾听，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。三，低调，不要高谈阔论。四，不需要让谁知道自己，承认自己，师父知道，正神知道就足以了，没必要在同修中显示。五，学会宽容，马有失前蹄，人有疏忽大意的时候，要善于理解体谅别人，有去思为他之心。六，千万别存侥幸心理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要有责任感、责任心，要有为法负责、为同修负责、为自己负责、为自己的众生负责的公众之心。七，以金刚不动、坚如磐石般的虔诚之心，相信师尊与大法，关键时刻要想到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只归师父大法管，谁都不配管，师父说了算，谁说都不算，我把自己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师父了，去留由师父安排。用于个人自勉自立，不对之处还望慈悲指出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